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烟毒一本好书，广东84岁姚静娇遭网判3年；黑龙江省七旬景润如被非法判刑入狱；云南七旬老太刘明珠被非法抄家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84岁老人姚静娇因阅读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转法轮一书，去年11月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近日得知姚静娇老人于一周前被接入广东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姚静娇老人家住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办事处梅兜村，之前他曾患有多种疾病，为治疗肩周炎、胃病、肾病，他吃了很多药，花了很多钱也未见效。1998年58岁的姚静娇开始修炼法轮功，没多久肩周炎、胃病就不药自愈，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走路生风，走多远都不觉得累。姚静娇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待人处事，家庭和睦了，生意也越做越好。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有时甚至是三更半夜，姚静娇都会受到无故的骚扰。2020年6月，姚静娇在同村法轮功学员家中阅读《转法轮》一书时，被揭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敏为首的国保警察绑架。姚静娇被非法关押一天后，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回家后，姚静娇经常受到村委会、派出所的骚扰。去年8月份，姚静娇老人遭揭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如今已经80多岁的姚静娇，竟然因为读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被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3年冤狱。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景润如女士被公检法部门违法暗箱操作，非法判刑1年半。6月7号，景润如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73岁的景润如家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1999年4月，景润如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法轮大法中深深受益的景润如老人，期望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百姓。去年10月，景润如在居民楼贴大法的真相胶贴和发放劝善的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景润如被警察绑架到加格达旗卫东派出所，后被非法抄家，在派出所景润如被警察非法审讯，后来警察又强制采集个人信息，一直折腾到7点多钟，几个警察又劫持着景润如回到他家，强行让他的丈夫写取保候审保证书。景润如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警察的绑架和骚扰使他丈夫受到巨大惊吓，20多天后出现心脏衰竭，不幸去世。今年5月15号，景润如被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1年半。6月7号，景润如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刘明珠女士5月30号被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伙同金牛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现年74岁的刘明珠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修炼之前患有心脏病、胃痛、肩痛等多种疾病，感到十分痛苦。修炼以后，刘明珠努力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人，修心向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明珠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当地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他家骚扰，逼迫他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逼迫教大法的书，并逼迫他到派出所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片，要他天天向派出所报到，还威胁要把他送到劳教所，使他与家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 今年5月30号，昆明市西山区国宝警察六人闯入刘明珠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刘明珠被警察绑架，劫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云南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有130人次，其中含冤离世2人，被非法判刑27人，被绑架29人次，被骚扰66人次，被非法抄家6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法轮功学员在肯普腾古城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3号，德国阿尔高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肯普腾市的市政厅广场前举办信息日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向民众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肯普腾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温暖的夏日里，真相点的横幅引起了漫步在老城区的游客和当地人的关注。一位游客表示，以前从未听说过中共活摘器官，他很赞成学员们揭露这个罪行。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他还表示要在互联网上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而且以后会继续关注。还有一位女士知道真相后非常激动，她立即拿起笔为反迫害签了名，然后她又跑去请她的朋友也来签名。两人都很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由于许多人对功法感兴趣，学员们就邀请他们第二天到恩格尔哈德城市公园，并在那里免费教功，让有缘人学习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4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学发来三退名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朴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号。今年五一刚过，同学弟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把儿子、侄子、妹妹的名字发给你，他们都明白并同意了，麻烦你了。我的这位同学夫妻俩都是教师，多年前我到他家中去讲真相，他们都欣然做了三退。因同学弟和我婆婆家住在一个小区，我们经常会相遇，每当碰面我们都聊上一会儿。分手时，我总会把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送他一份，让他了解最新的真相内容。去年疫情爆发，绝大多数人都阳了，他和丈夫都没有阳。我跟他讲，这就是明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的见证。他高兴地连连说，真是真是。我接着跟他说，你明白了，受益了，可你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还没有明白的，没有三退的。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呀，这可是真正的为自己的亲人好呀。他当时也答应了。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后，我在小区又碰上了他。我把几份刊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送给他，并告诉他这份真相资料的分量和意义，并再三叮嘱，趁着放年假，他儿子等亲人在家，一定不要错过让他儿子和其他平时不在家的亲人了解真相的机会。 后来在一次喜宴上，我们又相遇了。喜宴回家时，她邀请我陪她到公园散散心。她把跟丈夫发生矛盾的一些烦心事跟我倾诉。我耐心地听着她的倾诉，不时插一句，以前我也像你一样，对她表达了理解和关心。见她心里的苦水倒得差不多了，我就跟她讲，以前我也像你一样，咱俩的性格脾气都差不多少。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法宝，那就是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接着我从传统文化中讲起，女人应该阴柔、温良、贤淑。可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女人的状态，那都是深受邪党文化的毒害。然后又跟她讲述大法书中讲的失与得的关系，以及得的珍贵。她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笑着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都是我的问题，从不找自己，太强势了。丈夫一惹我生气，我不是训斥就是责骂，你看生气的是我，给人得的还是我，今后我可不再犯傻了，大法真好。我看到一个有缘的生命明理后，心情是那样的舒展，也由衷地为他高兴。我不由问他，我送你的周报你看了没有？跟你儿子等亲人讲了没有呀？他说他个人看了，也知道他们都没入党，但忘了跟他们讲声明退团退队的事。我跟他说，你看了这么多真相资料了，你本人也在不断见证大法的美好与三退保平安，你把真相传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不仅仅是为他们好，事关生死安危，这是救人呀。他好像一下恍然大悟，急得直拍自己的大腿，拿出电话就要给他儿子打电话。我连忙跟他说，不要着急，道理可以在电话里讲，但为了安全，有些敏感词不要在电话里说，最好等亲人回家时跟他讲清了，他们明确表态了你再告诉我。于是五一假期一过，同学弟发来三退名单。我事后反思，多年来自己虽然讲退了不少亲朋好友和熟人，对于已经三退过后又能见面的，我继续跟进讲真相的很少。常人中大多数人一旦听到某个好消息或有什么好事，都不由得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恨不得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同时知道或受益，这是人之常情。可自己讲退的这些经常见面的熟人，有多少主动找我帮他的亲人三退的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对师父的讲法，我发现了自己在讲真相中救度众生的愿望和目的未达到应有的紧迫和强烈，在真正讲清真相上还要下功夫。我想到身边的一位老同修，他讲真相的时候，每当对方答应三退后，他都再三叮嘱对方，给你的真相资料一定要珍惜，一定好好看，自己看明白了一定要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或传给他们看，让他们也受益。三退能保命，一定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讲，事关生死安危，他们明白三退的，告诉他们遇到大法弟子可以自己办，或者你再遇到大法弟子帮着办，这是真正的行善积德，做到了功德无量。现在我认识到老同修的这份叮嘱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同时也看到自己在讲真相中的差距。是啊，不仅仅让自己的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力争让明白真相的有缘人成为我们的活传媒，助力我们讲真相救人，特别是一些明真相的熟人，怀着让他们的亲朋好友也能得到救度的愿望，修好自己，在真正讲清真相上下功夫，不断精进，这是我今后讲真相救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角的位置上快乐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号。自己不会写文章，一提写文章就犯怵，但是十多年来沐浴在伟大师尊的慈悲法光中，感触很多，对师尊的感恩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述万一。这里只想将自己在与同修配合讲真相中担当的配角的体会向师尊做一个汇报，并与同修交流。我配合讲真相的是一位老年同修 B， 他很会讲话，通常一上来用不了一两句话就能营造一个欢乐活跃的气氛，使人在轻松欢乐中听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样我自然而然就成了配角。开始我以为当一个配角只要能做到发正念，观察周围情况，然后记下三退名单就可以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配角可不那么好当啊。我发现需要配角去做的事很多，针对不同的人，同修讲的内容不同，切入点不同，担当配角的我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既不能光发正念不说话，又不能抢着说话，该说时就得说，说什么怎么说都得把握好。有一次我们路遇一位60多岁的大姐， B 和她搭上话后，谈到协党官员贪腐不顾百姓死活等等都能认同，但是一提到三退时就不说话了。我观察到她可能受协党宣传的欺骗，对大法有误解，于是我接过话讲起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 B 也反应过来，接着讲了大法的红船、大法的美好、藏字石等，最后他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在配合中给同修提供方便，让听真相的人不受其他人干扰的选择得救的事经常有，对方是两人或多人结伴的群体，为避免他们互相干扰，我会想办法把其他人的注意力引开，使同修可以单独跟一个人讲，用这种单兵训练的方式救助他们。但是这对于我这个一向不善言辞的人，甚至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说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当我真正放下自我，心态纯正，默默去圆融配合的时候，师尊就会赐给我智慧，往我脑子里打入该说的话。有时还遇到尴尬的局面，这时突发的灵感会使我打破僵局，助同修后面的讲真相劝三退顺利进行。有一次一个外地做买卖的小伙子，同修本想跟他拉近关系以便讲真相，就笑呵呵地问他，小伙子哪儿的人呢？他让同修猜，同修想了一会儿说，山东枣庄吧。小伙子说，是枣庄，可你咋就说枣庄而不说别的地方呢？同修一时语塞，我一看赶紧来了一句玩笑话，你是红枣庄的，他是黑枣庄的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真相顺利的讲了，三退也顺利的做了，并且很愉快的收下了真相光盘。必要时师尊还会给我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能洞察听真相的人，对同修的心理也能有所了解。一次有一位70多岁的老者坐在路边花坛边上，搭上话后同修说了半天也没提到正题上，在一旁发正念的我察觉到必有障碍，因为看老者不像普通百姓，他不知从哪里入手讲。于是我微笑地说，大爷您以前在部队干过吧，看您这气质还保留着军人的挺拔英姿呢。老者笑着回答，是以前是连级干部， 退休前是企业的副厂长。这样，同修从军队贪腐入手讲，老者笑呵呵地做了三退。经常出去救人的同修，可以说什么人都能遇到。维护同修就是维护整体，就是维护法，但又不能和常人发生争执，而且还要救度他。怎样说，怎样做，好像挺难，但又不难，因为有师尊的加持，轻而易举的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扭转局面。毕同修70岁了，他牢记师尊的嘱托，不畏严寒酷暑、风霜雪雨，天天面对面出去救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可是有一些年轻小辈不懂尊老爱幼，一个不善的冰冷的态度，会给同修兜头一盆冷水。一次看见一个肤色稍黑的女孩在发广告，毕同修笑容可掬地对她说：“姑娘，你有点像印度人。”话音还没落，那女孩就板着脸，没好气地冲了同修一句：“像印度人干啥？我就是中国人。”突如其来的回应令同修一时回不过神来，僵在那儿了。我一看不好，赶快接过话茬说：“这位奶奶想夸你漂亮，因为印度人长得漂亮啊。最主要的是，因为印度是佛国，佛教的发源地，那里的人都信仰神佛，也都很善良，也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奶奶是想夸你是既漂亮又善良的好孩子。”这时同修也说：“你看，阿姨就有人说她是印度人呢。”我顺着同修的话说：“说不定咱俩哪一生真的在印度转生过呢。既然是和佛国有缘，咱们今天就要相信神佛，求神佛保护咱们。”接下来同修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三退了。我和毕同修配合讲真相，越做越愉快，经常在哈哈大笑中使人得救。在超市，一个小伙子在整理货物，同修搭上话后问他姓什么，回答姓董。我脱口就来了一句：“董永啊，你媳妇肯定像天仙般漂亮。”他笑了起来。同修顺势赶紧说：“看来你是家有仙妻，你可是有仙缘呢。”小伙子笑得更厉害了。同修在欢笑中更进一步地说：“给你一个秘诀，祝你们夫妻做一对长相厮守、白头偕老的神仙眷侣。”小伙子那高兴劲儿别提了。就这样，这个生命得救了。有时我觉得这个配角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方方面面的配合得能跟上，必要时也能担当起主角来。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家三口，母亲、女儿、外孙。毕同修和这位母亲讲起来，女儿也在听。这时小外孙非要拉着女儿过马路，在一旁发正念的我一看不行，过了马路他就听不到真相了，不能让他错过这次得救的机会。于是我赶紧走几步追上他们，利用等待过往车辆的短短不到一分钟，他做了三退。这时同修那边那位母亲也三退了。有过好几次这样很有意思的场面，同修讲真相，对方也能听进去，可是一劝他三退，他笑而不答，同修再劝他就是不答应。有意思的是，他看着在发正念的我，我想我不能插话，我应该给他一个肯定的表示，所以我笑着对他点点头，他马上就答应了三退。多有意思啊！各种各样的事例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救人的宗旨不变，只要能救人， 我们随时会化整为零，或者聚零为整，采取各种方式。不是我们有多聪明或多能干，而是时时事事都能感悟到师尊为我们的辛苦付出。有时因为时间有限，需要我们化整为零，每一个人同时面对多人讲。如果没有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慈悲保护，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讲真相的方式灵活机动，根据需要，根据情况随时变化。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千奇百态，配合的好时做的就顺利，配合不好时就不太顺利。但是我们都会主动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在快乐中践行着自己的誓约。感谢师尊在我身边安排了这样一位好同修，他时刻心系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鞭策着我，也使我在配角的位置上看到差距，修正自己。前年在本地最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偶然得知周边县的高考生在本市考试，我们决定推迟回家做午饭的时间，沿着学校门口马路两侧来回走了两圈，退了十多名学生。当听说下午还有考生，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考试， B 同修提议下午继续来救人。我看着似火的骄阳，想着自己发烧半个多月，身上没劲儿，下午真是不想出来。可是同修坚毅地说，我一个人我也来，能救几个算几个。同修70岁了，在这烈日当头的酷暑中，他想的是众生，想的是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被他感动了，我没有理由偷懒。记得那天下午，当考生们考完纷纷离去后，我们却迟迟不愿离去，总想着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学生了。等到最后没人了，我们才离开。其实我们那天并没有想走那条路，是临时改道才遇到学生考试。这是师尊苦心安排我们到那里。可是我们救的人太少，我们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不能救更多的人。唯愿他们今后还有得救的机缘，切莫错过。在当配角的过程中，有时我也会冒出自私的一面，认为人都是毕同修亲口劝退的，是不是我自己没有威德呢？有时也想毕同修救人能力很强，即使没有我配合，他照样能做得很好，那我算干什么的？我只不过是陪伴他在街上走了一圈而已。每当这时，师尊就让我脑中出现红银二一念中的法，成就功德脑后事。我明白师尊的点化，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人是谁劝退的，只要世人能得救，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就是在最平平常常的上街购物中留下一行行足迹，一串串笑声的同时，给世人送去了生命未来的希望，把大法的美好注入他们的心田。愿众生都能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今天我一边吃晚饭，一边听明慧广播里一位阿根廷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走在真正修炼的道路上。当听到我还认为自己和孩子之间没有太多的情，但那是在骗自己。每一件关系到照顾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立规矩的事，都会触动我的心。当我丈夫给他们立规矩时，我甚至哭了。我一下子震惊了，很清晰地知道了自己也一直在情中，对儿子的情，只是埋得太深太久了，自己都忘了，还以为自己修去这个情了呢。当时惊得我脑子都懵了，心脏急速地跳了起来。我修了这么多年，一直还在情中。更透彻地说，是在利用着修大法来达到为孩子弥补欠缺的目的。多么肮脏的一颗心，我觉得太对不起苦度我的师尊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有没有根本的执着。这一下子清醒了，原来我的根本执着是对孩子的情。我知道是师父的点化让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我流泪了，有感激师父点悟的泪水，也有悔恨的泪水。为什么修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执着，还要师父苦心点悟？那么这个执着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我就把它剖析出来。在80年代，那个时候生孩子看病都给你规定定点医院，你要去别的医院，单位不给报销，要是生孩子，定点以外的医院根本就不收。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难产，原因是我的子宫口小，医生用剪刀把子宫口剪开，还有两个医生站在产床的两边，拽着一条毛巾隔着肚皮往下推肚子里的孩子。都到子宫口了还是生不下来，医生说用产钳吧，医生就用产钳夹着小孩的头拽出来了。第一次给孩子喂奶时，发现孩子头上有个包，医生说是产前夹的，没事，过两天包就下去了。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发现孩子的一只眼有点斜，孩子的姑姑也是护士长，说是不是和产前助产有关系？我当时也不敢说就是产前造成的，因为孩子四个月的时候，15岁的表妹来给我看孩子，她曾经把孩子掉到桌子和床的间缝。还有一次，她离开孩子到了客厅，那时孩子刚会坐，一下子栽到床的床帮上，那个床两头都有竖起来的床帮，把孩子的左眼上边一点撞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紫色的大包，那皮薄的眼看就要破了，看着都吓人。孩子到了三四岁的时候，我和孩子的爸爸带着孩子到本地医院去检查眼底，经专家检查后鉴定是视神经萎缩，要想治愈，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我们又带着孩子去了北京，想找有名的眼科医院。到了北京后，把我们娘俩安顿好，孩子的爸爸就先到医院咨询挂专家号的事情。医院告诉他，专家号当天挂不上，得提前排队挂号。孩子的爸爸问，我晚上去排队，能不能挂上第二天的专家号？医生告诉他，得早点去排队，因为专家看病，一天看多少个是有数量的。他咨询回来的当天晚上，十点就去医院排队了。第二天，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医院，经专家检查，和本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询问医生， 孩子是用产钳助产的，与孩子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吗？医生稍犹豫了一下说，可能有关系，小婴儿的神经又细又脆弱，容易夹伤或者夹断。医生要我们好好保护孩子的另一只眼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弄不好会影响到孩子的那只好眼睛。我觉得我是害自己儿子的祸首，儿子的缺陷是我造成的。我要是剖腹产，孩子不就没事了吗？我的子宫口要是大一些，孩子不也就没事了吗？我自责到了极点，晚上自己偷偷流了好几个小时的眼泪，心理压力很大，总有负罪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好好学法练功，真心学法练功，自己做到了法对自己的要求，才能修好自己，才能给孩子带来福分，才能弥补我的罪过，我心里的负罪感才能减轻一些。经过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偏头痛、胃痛、肚胀、严重的失眠、每次的流感都没有落下过我，而且每月来例假，肚子阴痛，左腿就像插在冰窟窿里一样，真是难受至极，有的时候难受得忍不住都哭了。还有左耳朵，睡觉要是压的时间长了，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受。这个左耳朵是在上学时，我正拿别头发的卡子掏耳朵，一个男同学跑着玩的时候撞了我，当时耳朵特别疼，因为当时年龄很小，也就没有在乎。以上这些毛病经过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全好了。我还明白了很多道理，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有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让我更激动的是，师父用法指引着我，从执着中把我往外拽。法理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的严重性，因为我一想到孩子的眼睛，负罪感就使我身体无力，心情沮丧，使我无法振作。一听到、看到同修写的《易师恩》中祛病奇效的例子，就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机缘让师父给我儿子治愈。师父没有嫌弃有着这么大执着的我，用法理不断地开示着我。最近师父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经文中写得更清楚。师父在经文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我知道了，万事皆有因缘，我放下了痛苦的执着，用纯净的心态做着师父赋予弟子神圣使命的三件事。我的心转变了，我儿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懂事了，年前给我买了很多很贵的水果。我心里很欣慰，现在我儿子的眼睛不斜视了，跟正常人一样，视神经萎缩的眼睛也没有影响到那只好眼睛，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一家三口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这都是大法给他的福分。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体会到了向内找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我是1995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记得刚入门才两个月，我全身的病，肝炎、心跳过速、神经衰弱、妇科病等都好了。当时那个高兴呀，逢人就想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太好了。我直觉得能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那些年我光知道大法好，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学法，只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总是从个人身体的变化上对师父感恩戴德，认为做大法的事就是修炼了。做得越多，心性提高得越快，学法也只是像完成任务似的，发正念，犯迷糊，倒掌，正是大法讲真相，也是为了符合师父的要求而去做，去讲。三年前的一天，我出门去打真相电话救人，突然感觉走路喘不出气来了，走几步就得坐一会儿，打电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电话也打不了了。身体突然出现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我一下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真得好好向内找找了。20多年来身体一直很好，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一定是修炼上出了问题。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自己根本就没有用心去做，更谈不上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自己，只是一直停留在祛病健身的状态。这不就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实际上并没有修。所以前些年师父安排的好多关，我都没过去，都是用常人心去对待的。心性一直没提高，本质没改变，才出现了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最突出的是对女儿的婚姻问题，一直放不下。女儿聪明漂亮，温柔贤惠，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女性，是720后得法的。当时我想的是，一定要给女儿找一个修大法的对象。结果他却找了一个简单粗暴、素质修养很差、还是个反对大法的男朋友，这可是我最瞧不起的那种人，这差距也太大了。可男朋友一直追着女儿不放，我就没法再给女儿找对象。但我已经明确告诉女儿，我反对这门亲事。后来多位同修与我交流，说婚姻是缘分，作为我们修炼人不能干预太多，但我始终认为女儿是修炼人，怎么会找一个反对大法的人进我家？可我又不明白怎么做符合法，就这样只好勉强同意，他俩也就结婚了。因为我一直看不上女婿，也怨恨女儿不听我的话，经常对女儿发泄不满，也不愿见他们。后来得知他们夫妻吵架时，女婿还毁了大法书。实际上女儿自从结婚后也已不学法了，不珍惜大法修炼这个珍贵的机缘，才让邪恶钻了空子。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心平气和地和女婿说了毁书的严肃性，劝女婿写一个忏悔声明。没想到他像疯了一样暴跳如雷，并拿起电话要报警，说我练功，并把我赶出他的家门。当时我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并一年没去女儿家。在这一年内，我不但不找自己，还加重了对他们的怨恨心，尤其怨恨的是女婿把女儿影响得不休了，完全用常人心对待，决定女婿不到我家来给我道歉，我就不会再去他家。就在此时，有的同修跟我交流， 让我遇到问题向内找，修自己，但我根本就不能接受。我想，让他写声明是为他好，我没做错什么，是他不对。但有时也想，我是修炼人，我这样做岂不是和他一样了？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正确状态。表面是他的错，可自己对他们有强烈的怨恨心，也不对。但因我当时对他的气恨的心太强了，也就不想改变现状。有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又说，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当时我就悟到了，是我的人心导致女婿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是我的问题。因为人心太强了，在另外空间，我的执着心已经形成了一座山了。平时又没按师父的要求，遇到问题找自己，及时归正自己。于是我就用了2个小时清理我对女儿女婿的怨恨心、妒忌心、看不上女婿的心、执着自我的心、不平衡的心，还有党文化一贯正确的心等等。结果3天后，女婿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来我家了，当然也就没再想让他给我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向内找后的提高，是师父在帮我，让我提高的。尽管如此，从这件事上，我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事事向内找修自己。真正的改变还是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后，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之后。这个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多年来一直坚持遇事向内找，在法上实修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同修们对我的启发帮助特别大，从此我就知道怎么做好3件事了。首先要求自己学法要有敬师敬法的心，对师父的讲法每一个字都要用心看，用法对照自己，发现不足马上归正，知道发正念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如果一时不很清醒犯迷糊，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自己一旦出现怕心，要及时清理归正。现在感觉讲真相如果救不下这个人，自己真的很难过，恨自己修得太差了。知道是自己思想境界没提高上去，自然就灭不了世人背后的邪恶生命，就救不了此人。通过这几年用心学法，才知道了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怎么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我也认识到，从修炼开始，不管遇到的什么事，都是为自己提高而出现的。现在遇到矛盾， 我基本上能抓住一丝一念，在法上归正自己，及时清除不好的人心，看到对方的不足，也会反过来修自己。最近我弟出现甲流病毒，女婿也发烧了，我用救度众生的心态给他打了电话，让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受了，三天就恢复正常。他已经退出协党的团队组织，我又借此机会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通过他父亲转交给他，让他尽快写出悔书的忏悔声明，真心向师父道歉。他父亲已经明白了真相，表示一定会把我的信交给他儿子，共同救他儿子。现在我对女儿和女婿的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等人心基本没有了。女婿改变很大，脾气好了，能对家庭负责了，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了，对我很尊重、孝顺。原来看上去很恶的面相，现在也变善良了。女儿答应要看大法书，我给她请了转法轮。现在我清醒地知道，当时就是因我的执着心太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给女儿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对待女儿的婚姻问题上出现的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真的影响了我的修炼提高，也是我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主要原因。我们当地就有这样的同修，因为对孩子的婚姻不满意，没在法上认识和处理，导致身体出现严重不正确状态，最终离世了。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也是提醒同修，如有这种情况，赶快归正，认真学法，一定要从法上认识和处理问题。我告诉自己，要时刻提醒自己对任何人要善，时刻注意在做好三件事情的同时修好自己，成为善者。通过近几年的学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心性在提高，身体也越来越好。细想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感觉修炼并不难。我切实地体会到了向内找，这真是一个法宝。一点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 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